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关于做梦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谈及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几乎人人都会做梦，很少人不会做梦的。所以对人来说，这个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对于梦的理解，现代科学家认为梦是人的一种主体经验，在睡觉的时候产生想象的影像、声音、思考或者感觉，通常是非自愿的。这个也是最表面、很客观对梦的认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则认为梦是人类日常生活的继续。西方的现代心理学亦都很重视对梦的研究，亦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有些心理学家看到梦是体现埋在深层的潜意识里面的情感，而那些被回忆起的梦的碎片则能帮助我们揭露这些深藏的情感。亦有些人认为梦主要是用来处理与生存法则有关的信息，因此梦能给我们提供有关怎样解决问题的深刻预示。还有些人认为梦是大脑处理日间所接触到的信息过程，它帮助我们清理没用的信息，从而避免大脑信息的混乱。还有人认为梦是一种无含义的幻象，是大脑在处理感觉输入的随机脉冲时所产生的一种幻象。讲法真是很多，上面的讲法听落又有些道理，但是都不全面亦不深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有关梦是不是对我们有预示的可能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人的认识跟现代科学的认识是大有不同。比如《黄帝内经》认为人体阴气太盛，会梦见涉过大江大海，并且会惊恐害怕；人体阳气太盛，会梦见发生大火，并感到热气逼人；人体阴气和阳气都旺盛，会梦见互相残害的场景；人体上部位气盛，会梦见飞翔的场景；人体下部位气盛，会梦见从高处落下；如果食得过饱，会梦见被人食物；太饿会梦见有人给食物他；肝气太盛会梦见发嬲的事；肺气太盛是会梦见伤心的事。这个是从医学的角度对梦的认识，跟我们很多时候的实际情况也是很吻合的。但是这个也不过仅仅是局限于因为人体的生理原因而导致做梦的解释。还有些人认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也是有道理。但是这种解释也只是适用于符合这个条件的梦，因为有很多的梦是跟我们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没有关系。比如说那些可以预言未来的梦，和高级生命以及低龄有关的梦等等。大量的文献中有关梦的记载认为梦的形成原因和人做梦的目的都是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的话，也许会发现有很多梦的出现甚至可以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当然也有很多梦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 那些醒了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的梦，或者那些很直白、简简单单又确实是没什么意思的梦，这些的梦不属于我们今天讲的范畴，所以我们不会提及。但是有很多的梦，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认真思考一下，也许会发现是真的有意义、有目的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内容的梦，我们是不可以预料的，而且是非常自愿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梦都是被动的出现。这样我们是否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外来因素参与我们的梦，甚至是控制我们做梦的内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做梦就绝对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生理现象或者心理现象这么简单的问题了。这样的梦可以说是高级生命利用这种方式直接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讲到这里，也许大家会觉得缘之又缘，这样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古今中外大量与梦有关的历史记载，然后大家再来判断是不是讲得有道理。经过研究分析，从整体上来看，人类的梦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种类型是意思明确的，第二种类型是暗藏玄机。不过这两种分类方法都是比较笼统，如果更细致、更具体去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上下十几种类型。它们是预言未来的梦、传道授业的梦、与出生有关的梦、与死亡有关的梦、与去世的人有关的梦、与鬼神有关的梦、有动物有关的梦、与文字有关的梦、与宗教有关系的梦、有警示意义的梦，以及特殊类型的梦等等等等。这样的分类方法可以方便大家容易去理解。下面所举的一些梦例很多都是来自正史记载，比如史记、资治通鉴等等，亦有很多是来自文人的笔记，比如两晋之间史学名家甘宝的《搜神记》，还有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等等。至于说近代有人将甘宝的《搜神记》当作志怪小说来看待，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甘宝写的《搜神记》的缘起在《晋书》中有记载，内容是甘宝的父亲在世时有一个很受他宠爱的婢女，他深受甘宝母亲的妒忌，等到甘宝父亲去世时，甘宝的母亲就活生生地将这个婢女推入墓中一起埋葬。当时甘宝的兄弟们年纪很小，还不明白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十几年之后，甘宝的母亲也去世，他们打开父亲的墓要合葬的时候，发现这个婢女木在棺材上面好像生的一样，于是就用车将她载回家。过了一日之后，这个婢女就苏醒，她说是甘宝的父亲经常提供给她饮食，她们恩爱好像在活的时候一样，而且她还能够讲出家里面的好事和坏事。经过验证之后，发现她说的都是对的，当时即使在肚里面埋着，亦觉得没什么不好。 后来就将佢嫁咗出去，仲生咗一个儿子。仲有甘宝嘅一位兄弟得病之后就死去，过咗几日佢依然保持着体温，后嚟竟然就苏醒过嚟，仲话睇见天地之间嘅鬼神，就好似瞓觉发梦一样，佢并唔知道自己系死咗。甘宝因此就撰写咗一本《集古今嘅神仙鬼怪灵异变化》嘅书，名为《搜神记》，共有30卷。所以我哋知道甘宝写《搜神记》嘅缘起系喺佢嘅身边有过神奇经历，而且《搜神记》嘅可信度好高。晋书中又记载，宝作罪以陈其之曰：虽考先志于在书，修为日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为务实实者哉？呢一度讲明甘宝嘅态度系严谨，尽量保证事件嘅真实可考，即使有一啲偏差，亦系好少噶。而纪晓岚是清代著名学者，以知识广博和自学严谨著称，所以好像他这么大的学问家，亦没必要胡编一些虚妄的小故事来自贬身价。还有一些梦例是来自古代修行人的笔记，所以我们亦可以确定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回来会继续讲梦是否可以预见未来的呢？迎返返嚟第二节嘅节目，能够预见未来嘅梦系非常多见。比如讲，大家可能都会有过咁样嘅经历，就系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某一个场景，好似喺乜嘢时候经历过一样，感觉非常之熟悉，甚至有时候连情景中嘅好多具体事情。比如说人物的穿着打扮、手势、眼神、谈话内容都记得很清楚，而这些信息的来源大多数是因为一些自己曾经做过的梦，但是又因为和当时的自己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所以也没有当回事。当然也有很多是印象深刻的梦境，咁样嘅例子古今中外都有，而且所遇见嘅事情亦系方方面面都有。下面我哋就举例说明一下。例证一，据史记记载，殷商时期嘅著名言神傅说，本来佢系正在服苦役嘅奴隶，被当时的商王武丁在梦中见到之后寻访所得，在傅说的辅助之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他的过程是这样的，殷商小月皇帝去世之后， 佢嘅儿子武丁即位，武丁帝即位之后想复兴殷商，但系佢苦于一直冇揾到称职嘅辅佐大臣，于是武丁三年都冇发表过政见，政事都系由宠在决定，自己则审慎咁观察国家风气。有一日晚上，佢梦见得到一位圣人，名字叫做月。于是佢按照梦中见到嘅形象观察群臣百官，但系冇一个系似嗰位梦中圣人。于是就派百官去民间四处寻找，终于喺富险揾到月。这个时候月正是服刑役在赴险收录，官员就将月递给武丁看，武丁就说正是要找的人。找到月之后，武丁和他交谈，发现果真月是一位圣贤之人，就举用他担任国相，殷商从此得到了好好的治理，於是就用富险这个名字作为税的姓，就叫他做富月。举例二，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的时候张焕任武威郡太守，他的妻子梦见自己带着张焕的官人登上城楼唱歌，他醒来之后将这个梦话给张焕知道，张焕叫人占卜，占卜的人说夫人将生一个儿子，今后这个儿子将管理这个郡，会死在这座楼上。后来张焕的夫人生了儿子叫张猛，汉献帝建安年间，张猛果然任武威太守，他杀死周刺史禅丹商，周军队激烈围攻武威，张猛被俘，感到好羞耻，他登上城楼自焚而死。例证三，晋代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侄王孙，官至尚书令，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孙与殷仲堪、徐邈、王公、熹晖等均以才学文章受制于孝武帝。晋书记载，他曾梦见一人授以如徐帝笔，他梦醒之后同人说会有帝手笔的事发生，意思是这个预示着将要有艰巨繁重的书写任务。没几耐就传来皇帝驾崩的消息，在治丧期间所有的哀册、事宜等大量文书都是由王信一人所写的。这件事记载在《晋书》卷65《王道列传》王信。例证四，邓艾父子被关押后终会到达成都，他先遣送了邓艾，然后发动叛变，终会被杀后，邓艾管营的将士追赶上押解邓艾的监车，将他接返返来。韦冠派遣田族等人讨伐邓艾，在锦竹以西和邓艾相遇就杀了他，他的儿子邓宗和邓艾一起被杀死，其余在洛阳的儿子全部都被杀，邓艾的妻子和个孙被流放到西域。起初邓艾正当整伐蜀国的时候，梦见自己坐在山上，而山上有流水，他以梦中的情形询问父老桓绍，桓绍说按照易经中的卦象，山上有水称为简，简的卦辞说简利用于西南，不利于东北。孔子说显利于西南， 表示去那里会有功劳，北利东北表示他的路走到尽头，这一次全去整伐西南，一定会攻克蜀国，但大概再回不到来了。邓艾听了之后怅然若失而闷闷不乐，上面是出自于《三国志》，黎正武据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广记》记载，唐代的丞相赵景当出使邻国的副使时，对两个姓张的判官说，前面几里地远应该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柳树，树下会站有一名官员。走了没几耐，果然见到景物和赵景所讲的一样，官员就是管理驿站的官。两位张判官问赵景是怎样知道的，赵景说，我三十之前就已经梦到了这次的行动，所以不埋怨那阵时的丞相。赵景丞相临死之前，长安各个城门的守卫兵都看到过一个小孩，他是着炮皮的围裙，带着一条五色的绳，寻找丞相赵景。看见的人都知道不吉利，过了几日赵景就死了。今日就分享到这里，下周会继续讲梦是不是会带给人预警。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